来看到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我们来看，已经来看过十字架的神旨意中的地位，十字架的神救赎中所有的意义和他的作为，我们也看过十字架对于教会、对于基督所有的关系。我们昨天的时候，那是来看到十字架之于圣灵，或者圣灵之于十字架。我想我们在属灵的学习的上面，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上的带领，总是先把在我们身上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的所有的需要先给我们说明了。每一次他在我们上的要求和我们上的需要，都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承担的，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他的圣灵要负起一切的责任来。而这个的圣灵在我们上做工的时候，我们看过总是分作两面，头一面是叫做圣灵的启示，第二面是叫做圣灵的作为。启示就我们里头明亮过来，看见基督身上所已经完成的工作，作为是借着我们实际的遭遇，借着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然后切切实实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已经提过，这十字架的做工作，十字架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的消极，一方面的，一方面是在积极这一方面的。在消极方面的是对付了我们这个罪恶，对付了我们的罪人，对付了撒旦所有的作为。那么这是我们讲的，都把十字架全面的事都提过了。那么我们现在所要提到的是讲十字架在消极方面所有的对付，有个最中肯也是在我们上最重要的，是对付我们的旧人，或者是对付我们的自己啊，是主耶稣的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罪恶的问题，主耶稣的十字架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主耶稣的十字架也解决了魔鬼的问题。这一些我们这次不提了，我们是特别的提到主耶稣的十字架怎样叫我们这一个的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这一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然后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来活着。在圣经的里头提到这个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的人，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名词。它有提到这是一个人的亚当的生命，这是提到我们的老旧的自我，它也提到这是个的己，以自己为中心的己，这也提到那是个天然的那个的生命，这也提到是一种血气，这也提到是一种的肉体，还有一个的提到乃是生命。这圣经的里面呢，有好多不同的名词来描写我们这个老我这个的人所有的光景。那么我们不在圣经的真理上来分析这些事，我们只是在实际的实用上来提到这圣灵所要对付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虽然不是从圣经真理上来分析，我想我们来看到到底神要在我们身上老旧的自己被对付的到底对付一些什么。这个圣经有很多，我想我就今天就用四福音书的里面的主耶稣多次的讲到说，人如果保守生命就要失丧生命，人如果为他或者为他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是吧？这个话讲过几遍？再讲个几遍，也考考你们了。有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我就把这些的话语把它编起来了，好吧？根据主在那里福音书中所讲的，人要丧失生命，然后必要得着生命。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多他都提到你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说被十字架跟从我与赏掉生命是连起来的。那么当然这个的赏掉生命，这个的生命，这个的词乃是指到我们魂的生命，好，指到魂的生命。我已经讲过了，十字架所要对付的是老亚当也好，己也好， 天上也好，肉体也好，魂生命也好，这不过是不同的名词，它对付是一样的东西。那四福音书的里面特别用那个生命这一个来表现出来的，而这个生命它是提到魂的生命。我们如果把圣经的里头有相仿的话好好的记在，特别的记下来了，把它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好像是重复，其实他在每一次重复的时候所用的重点不同的，所以词句上好像重复，它的意义上并不相同。在四福音书的里面，他讲了好多次的提到要取掉自己的生命，按照他意义上的一共分作四类。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在提的那是十字架所对付的魂生命，十字架所对付的魂生命。在这一个所对付的魂生命要赏掉生命这些的话语中间，他的头一个所要对付的是魂生命的喜好。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里面，十七章到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在那里所提的那些的话语，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圣经就不读了，好吧。在那里就讲到说罗德的是罗，哎，这五了，昨天讲四，昨天讲四的好，我等三会再给你看好了，好吧。昨天我们讲四 OK。 在那里就讲到主耶稣的再来的事，他就告诉我们说罗什么OK OK 对，这个是旁边的字啊。对，在那里讲到说罗德的日子如何，主耶稣来的日子如何，挪亚的日子如何，主耶稣来的日子也如何。讲到那一个的日子了，就讲到人又娶又嫁，又吃又喝，又改造又买卖，讲这些事情了。讲这些事情了之后了，然后主耶稣就讲到说，你们要如果得着生命呢，不要赏掉生命，你们要赏掉生命的，为着他的和他的福音赏掉生命的，不要得着生命。而在这里所提的，他特别有一句话提出来，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你从这里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的，那里是讲到魂生命的喜好，魂生命的喜好，这一种的喜好是在我们天然生命中种自然的一种的现象。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已经提过了，当神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在属灵上有复兴起来的时候，他先来除掉我们的罪恶和败坏，这些罪恶和败坏连我们的良心的里头都会指责我们的，要我们除掉的。但是当我们良心的事情除掉了之后，有一些的事是我们的良心里头不会责备我们的，这一些的事情呢，是在一般的观念中，连在神的律法的里面都是正当的，在一般世人的观念中是正当的，在神律法的要求的里头也是正当的。但是撒旦却用这一些正当的事来在人身上，叫人属灵的路上不能够往前去。所以在那里所提到的是说什么呢？那里所提到的日常生活中间的事，人又娶又嫁，婚姻是神当初所定规的，这不是人的堕落，是创世第二章已经定规了。人在地上不光有娶有嫁的，人在地上的买卖，人在地上的改造房屋，生意上的奔跑，这在神的律法的里头也是正常的，这并不是非法的。这一些的东西乃是人的生活中间所必须要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堕落了之后了，在撒旦的工作把一个人的里头的老旧的生命有一个的发展对着这一些事情的喜好，而这些的发展出来的时候呢，乃是来抵挡神在人身上所有的带领。 你我去到创世纪就会发现的，创世纪第三章的里头，亚当夏娃堕落了，犯罪了，神把他赶出了伊甸园，到了伊甸园的外面，该隐起来杀他的兄弟的亚伯。到以后我们看见拉麦更是离开这一位的神，到了拉麦离开这位神了，神也把他赶住了。然后拉麦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的后裔当中有好几个是这帐篷的祖先，是有音乐的祖先，有做武器的祖先，所以他们的后裔当中呢，就发展帐篷的居住的生活，发展音乐的享受，发展用武器来保护自己，这一些都不是罪恶和败坏。但这一些的发展给我们看见什么？撒旦是发展人老我的生命，以致这一个发展了，再不需要神的看顾，再不需要神的保守，这就使了在亚当夏娃的伊甸园的里面呢，以自己为中心，向着神独立的延伸啊，领导量就是讲昨天讲爱的延伸，延伸出去了，在人就把自己忙碌在地上那些事情中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能够实实际际的向着神能够完全的独立。原来在伊甸园的里头因着神的同在而喜乐，现在不必，是因着音乐能够得到了消遣，得到喜乐。原来是居住在神所安排的伊甸园，现在不必，自己有帐篷的居住，能够安然的居住了。人原来本来有神的保护，现在不必，人用自己找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这一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撒旦却把这些正常的事呢，叫人和神之间越过越隔开了。而这一些的光景，你会发现撒旦在人那个魂的生命里头越过越厉害的发展。今天你我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的，你会发现有好多基督徒灵命的光景，好多基督徒侍奉上的情形受到的拦阻，还不是因着罪恶和败坏，乃是种正常事情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注意的一件事，这个很明显的现象摆在我们的面前的，乃是到北美我们居住物质生方面都比较自由，比较容易，各方面的水准比较提高，我们就不知不觉的里面就在这一种的水中生活的里面了。而落到一个地步，大家忙碌，落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神的看顾，也能够过非常好的生活，根本不必依靠这位的神，没有神的同在，也有相当多的消遣和一些的娱乐。这一些在人里头啊，是越过越厉害的发展，叫人喜爱这些的东西。那么这些的东西呢，乃是撒旦来用的，人己生命的一种的发展。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了之后，你有没有的注意的得到，我们在一过的日子到现在，有多少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精力已经被这一些所消耗掉了。我们要提起侍奉主，不一定太多的时间，我们要提起属灵上的追求，不一定多少的时间，我们这个人被这一些东西所霸占住了。这一些是我在今天的北美呢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些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底里都会发现是没有止境的，没有一个最高的标准的，而人都是要血墨更好的那一些东西。所以这是种心里头一种的喜好，如果我们随着那个喜好而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就会看见只有我们牺牲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也牺牲了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的那一个的工作功用都牺牲掉了。所以在神的主的话语里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当神要把罗德和一家中索多玛和俄美拉带出来的时候了，是吧？他们还不愿意走，天使两个天使把他们就拉出来了。把拉出来的时候，神就观察不可以回头来看，但是罗德的妻子到时候还回头来看，看什么？他在索多玛城里头的财富，他索多玛城里头的房屋，索多玛城里头生活高级生活的享受，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就给成为我们的警戒，叫罗德的妻子变成一个圆柱。这个圆柱了，失去了生命了，失去了功用了，就成为只是成为蒙恩的人的一个的警戒。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切切小心的事。我在有的场合中就提过，当我们在高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帮的青年的弟兄姊妹，相当有幸追求爱主，佛子也很多。但在1947和48的时候，李特生弟兄把我们召集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是很爱主、很追求，但是你们要往前去，能否继续被主所用的，必须过三个的难关。头一个，钱财。”啊，读书的时候很清高，钱都不要的啊，钱是铜臭臭的，不要的啊。但是你做了事了才会发现的哦，钱在那里的宝贵。第二个，感情和婚姻。第三个，你在属灵世界上的雄心或者野心，不光从前在世界上有个的野心的，就是世界的野心打掉的话，在属灵上要有个的野心，要在基督教的范围里头出人头地，基督教范围里头有所成就和事业，你总有这个的野心的。这三个关只要有一个关不能过，你在属灵路上就垮下去了。他讲的话没有太久，这是我心中是非常难过一件事。那个是在上海医学院的里面有一位的弟兄，有一位的姊妹，这位姊妹是非常好的一位姊妹，在那个时候上海医学院姊妹当中是最好的一位姊妹。暑假到了南京，因为他家在南京，回南京去了。但也在医学院中有一位弟兄，他家也在南京啊，他们暑放假就回南京，平时上课很忙。但到暑假回来了之后，两个人感情上有发展，那这是很正常，这也没有什么。但哪里知道感情的一发展，设灵上完全倒下去，一直到今天。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也到现在回头去看这30多年前的事情了，有的也不光是为着感情的问题了，也有为着在金钱地上生活享受的问题落下去了，也有一些为着世界设灵上成就的问题落下去了。这些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对付的，乃是我们地上的所有的喜好。那以弗所第二章的里面，今天领导亮点已经提了，凭着那个心思，那个虚妄的心思，那个的虚妄的心思呢，按照肉体所喜好的取行，人由他所喜好。那么当然，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意思叫我们过一个寒酸的生活，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做一个木头一样了，没有喜好，是吧？一个人，神的在我们人的里头，总是神给我们过人，在做人的话是有一点的味道的，不是毫无味道的。但是问题说，这一些的喜好与神在我们上的托付，与神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享受，在那两个比较之下的，你受到是什么样的影响？你是不是在偏重在地上那一些喜好，以至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就把神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喜好就除掉了？所以今天你会看见的，各方面的娱乐享受多起来了之后了，人就那样单单亲近主，从神那里得到他的同在，爱在我神的爱在我们的浇灌给我们的享受，有许多的人都忽略掉了。今天你要去提到那些灵命的经历，今天的地在美国的国环境中太少了，因为什么？有太多地上的喜乐的事情来代替灵里头那种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谨慎这件事了。神要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来教我们的地上活着是有味道、有喜乐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喜好而活着。你要看见圣经那个非常明显的好几个的例子，罗德是妻子这个例子，以扫是另外一个例子。以扫爱了红豆汤，对吧？这个的雅各和以扫两个人，你会看见他到底他的难处在什么地方。雅各诡诈，以扫老实。 一般的读圣经的人都是替以扫抱不平，为什么我神欢喜雅各而不欢喜以扫？但你会看见以扫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他喜爱地上的事物，喜爱红豆汤，他喜爱的红豆汤宁可来把红豆汤来卖了，来得着了去卖掉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会看见长子的名分是树林上的福分，红豆汤是地上的生活的享受。你会他两个相形之下的，他宁可要红豆汤而卖掉了长子的名分的。你我会发现犹大为什么卖主，跟随主三年半之久，也亲自看见过主所行的大能，是撒旦进到他的里面的。但是撒旦怎么会进到犹大的里面而不进到别的门徒的里面？撒旦是找到一个根据地才能够进到犹大的里面去的。有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从开头就贪爱钱财，就偷窃主耶稣那个钱囊里头的钱的，这是他对地上物质上的一个的喜好。这一个的喜好了，成为一个的根据，到事情机会来到的时候，试探来到的时候，撒旦会借着这个的喜好，叫犹大把主耶稣都卖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知道，你我绝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去这一种的试探。在我们天然的里头，我们都有对世界事物上的喜好，这就是喜好了，我们要谨慎的。神如果来带领我们的话，正是经过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照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乃是我知道出丰富，也知道出贫穷，随时随地我都在了灭绝，照着那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可以在地上有很好生活上水准的那一个的生活，但是他的心并不再根据这种喜好的而去做的，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以侍奉神当作他主要的心思，把他心血摆在侍奉的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人的魂生命的头一个所有的表现。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头告诉我们的话也是相仿的。好，那么第二件的事情，魂生命的感情，魂生命的感情。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的马太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七章，主耶稣在讲到对十字架跟从主，就明明在讲到说，人如果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话，词句更加的重了，人如果不是为着我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要得着生命的，要丧掉生命，人为着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爱父母是人的天性，爱父母还是讨神喜悦的事。一个人在地上了，能够在神人和人之间的生活的里面，头一个的关系是对父母所有的关系。所以在十条诫命第二部分那个后面六条了，头一个的诫命还是叫我们孝敬父母。人如果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头一条的应许的诫命。你我在地上活着的，如果不爱我们的父母，不孝敬我们的父母，连不信的人还不如。不是，我们绝对在地上活着该孝敬我们的父母的，该爱我们的父母的，这种天然中间所有一种的表现也是自然的。爱儿女更是如此啊，爱父母还不一定太普遍，爱儿女是没有一个父母不爱儿女的，没有一个父母不爱儿女的。这一个呢，对儿女的那个看见儿女的喜爱啊，那实实在在是太普遍太重的一件事了。所以我们这个人有我们的感情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情而在地上活着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矮板，那个的没有感情了，那真是太苦了。所以小说里头都讲到，爱情是第二个生命 啊，所以最傻瓜的年轻人因为爱情受挫折甚至于自杀，那是最傻瓜的啊。但是这些人他们感觉是最伟大，哎呦，最伟大的，为着感情的缘故，为着爱情的缘故，甚至于自杀的。所以你会看见撒旦会用人的感情把人的心灵都夺去了。你知道自杀是什么？自杀是叫你很快的落到撒旦所在的地狱的里面去，这是自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撒旦会用一个感情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超过了人自己的生命，把生命都会牺牲掉的。这一种的感情在我们的里面的，哎呀，会被撒旦所利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一个真主耶稣在地上的显明出来，神就是爱，主耶稣所显出来是满了爱，就是感情的。主叫我们的蒙恩的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去享受主的爱，是感情上的享受。当我们有感情上的享受了，我们一定去爱周围的神。我们如果爱周围神，也一定去爱神所生的。到哥彼得书里头告诉我们，不光去爱神所生的弟兄姊妹，也去爱众人。我们灵命的生长增长的话呢，一定是根据领受神的爱，然后去爱神，再去爱基督徒，然后去爱众人。这是一种灵命增长的一种的现象。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当我们这个的爱与对神的爱有了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如何。所以我发现的，当是人对的那一个的爱与神的爱会冲突的时候，人宁可照着魂生命的爱而去发展他的感情，以至于离弃了这位神了。那你会看见这是一个魂生命被撒旦所用了，以致我们的属灵的路上报废掉了。说到这个的时候了，主在那里在讲到的，人要得着生命必定要丧掉生命，人如果为了他来丧掉生命的话，必要得着那个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像非常难以分开的，是最正当的，也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会自然发展出来的感情，却会被神所用被撒旦所用的，成为抵挡神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些我们真需要看在圣灵的光启示里头的，看见了我这个老旧的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而今天我并不是照着感情而在地上单单的活着的。如果一个人单单因着感情的话，我常常离开了神的心意。我一提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位的姊妹，这一位的姊妹是我在上海就认识，非常爱主的一位姊妹。这个姊妹是很好，也爱弟兄姊妹。在上海有另外一位的姊妹，姓顾的，这位姊妹是瘫痪，啊，也还在教会中很好的。所以另外一位姓张的一位的姊妹去照顾姓顾的那位姊妹，姓顾是瘫痪的，好了，啊，每天去照顾她，啊，这是非叫人家看见都很受感动。但是有一次，姓张的姊妹她自己做见证了。神引导他，要他离开了上海到苏州去，在一个地方一个孤儿院的里头来服侍主。他对主说，主啊，我真能够离开上海。这一位姓顾的姊妹瘫痪，我是这样来服侍他的，我来服侍他的时候也是那个爱，你的爱在我身上流露了，我正是用爱心来对待他。你叫我离开那位姓顾的姊妹了，打发我到苏州去服侍主了，那我得姓顾的姊妹怎么能够交代得了？我如果离开姓顾的姊妹的话，我里头的爱心就受到伤害。所以他因为这个缘故拒绝了神的引导。那么亲爱的弟兄，这叫什么？叫什么？他的爱心好像从神那里来的，是爱姊妹的，为了姊妹劳苦服侍的，但这一个的感情却成为拦住神旨意的一件事。我知道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小心。在教会的里面的，当然就怕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不相爱，但是要切切小心一件事情，不要那一个的感情上的发展。你在教会中间有几位特别有感情的， 你会发现这一些特别的感情常常成为教会中的难处，就会成为难处。人呢都是物以类聚，有一类的人你就容易接近的，有一种的人你就谈得来，有一种人谈来谈去啊，谈了半个钟头都不投机的，有一些谈了三分钟就很投机了，很投机了，这个故事姊妹们更多，弟兄们也有，就会有。哎呀，有一些姊妹们的，哎呀，那些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哎呦，这个感情中就是真好啊。但是你要知道的，这一我看见好多了，这种好的感情，常常过了一段年日之后，成为他们之间最最厉害争吵的教会中的难处。你切切要小心。圣经的里头的旧约的中间，人的献祭给神不能够放灭，封灭不能放的，灭就知道人家感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有弟兄相爱，弟兄彼此相爱，一面的教会中的姊妹们彼此相爱，这是非常单纯洁的爱。但你就会发现的，这一种的纯洁的爱，只是在人魂里头生命上的发展，就成为神工作的一个拦阻。哦，我告诉弟兄姊妹的，你如果去看以往被主所使用的人，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感情，而这个感情都在十字架的底下的，这叫做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你比方说一个例子，戴德森，你们看过戴德森的传记就会知道的，戴德森这个人是非常丰富感情的人，丰富的感情的人，他这一种的感情上的丰富，但是等到神要打发他中国去了之后，他只好离开他的家乡，在中国居住的时候呢，佛事主也常常离开他自己的家庭。为什么缘故？他并不是不爱他自己的家庭，他乃是这一个对家里头的爱，乃在神的旨意带领之下的，是背着十字架的，把他因着是遵照神的命令的缘故，连把自己的感情都放在死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我以前有一次在我们夏令会的里面，这是大概八年前，王永兴给我来讲的时候提到宋尚杰博士。哎呀，那一次他提的事情就我留了太深太深的印象了。宋尚杰博士有一次往外去布道，出去了一个月还两个月，回家来的时候快走到家门口，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交通工打电话啦，什么都没有的，来了就来了，在家里都也没有准备的，回到家的还没有到家门口快进的时候，看见他的孩子在门外头脏得了要命，衣服上都是泥巴，手上都是泥巴，所以他一看见的时候他甚至有种怪太太，哎呀，这个太太在家中怎么照顾孩子的，这个孩子都这么脏啊！一进到房间才发现太太病了相当久了，躺在床上，他非常觉得亏欠，所以来到回到家中就服侍他太太，照顾他的太太，也照顾那些孩子，当然只这样照顾了。照顾一段的时间，他太太身体还没有好，他第二次的约会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只好离开他的太太。当他离开他太太的时候，心里都像刀割一样的，太太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而他只能够为着蒙照着主所呼召的到别地方去开分行会去了，他离开了。那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有一次他一个孩子病在家中，他得照顾孩子，尽心尽意的照顾，但是病越过越重越过越重，他另外地方的布道会的时间到了，他非要离开不可，眼看着孩子快要死了，他非要离开不可。到这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只能够托了别的弟兄姊妹来照顾他的孩子。当他出去讲道刚刚有几天讲布道会的里头，有一天一个电报来了，你知道什么电报？宋尚杰博士人把电报递给他，放在口袋不看，把布道会讲完一开，拆开电报，儿子已经死了，但他不能回家，有其他的布道会，他还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在布道会，代购布道会完了之后，回到家里头，到儿子的坟上大哭一场。这就宋尚杰能够被主所用的地方。现在就你看见没有？他有感情， 感情不没有成为他的男主。他自幼到回来的时候，在他儿子的坟地上大哭一场。这一个人，你会看见每一个四凤族的人都是在魂生命上受了对付的，背着十字架来跟踪主的。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钉十字架痛苦不过几个小时，背十字架比钉十字架还难。背十字架那是一直还活着的，但你却在十字架的上面。钉十字架你忍受了，靠着主的恩典忍受，咬牙关，钉死你钉死了。这背十字架是积蓄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的，而这个的背十字架，一面又有丰富的感情，一面让感情在十字架的上面。那么有一件事情啊，我要做一件事情，按照一般说的不应该做的啊。你们来参加这一组的哈，大概你们都看过了 Dobson 的那个电影啊，那个影片啊。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话呢，我盼望你们在我教会中来哈，查经班来的，你们可以直接去租这一套的影片呢，实时的给看的。好，你无论是你们自己刚刚在谈恋爱的时候也好，新结婚也好，有了儿女更是该看的。这一套影Dobson 的影片是很好，这一套的影片在这几年的功夫了，已经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我们就常常提到社会不能够影响教会，教会要影响社会的，但是太多的时间了，是社会影响教会，难得有教会影响到社会的。道不生的那一套的电影是影响到美国社会的，那是很好的。但是我在这里做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道不生有些态度我不赞成，我不赞成。什么？人要邀请他讲道，一年只离开家两次，只两次，他只能再等两次。他什么？我如果不跟孩子们一同好好的居住，没有跟孩子们好好的相处，我怎么能够教导别人来带孩子？是他为了孩子的缘故了。如果有什么地方来邀请他了，一年只答应出来两次的，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你，我的心里头不赞成，我不赞成。哪有一个人侍奉主的人不宝贝孩子的？哪有一个侍奉主的人不宝贝自己家庭的？如果他对着孩子和家庭没有感情的话，这样的人不配侍奉主。但是一个人是不是就照着里头的感情而活着，来定规他侍奉主所花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正是要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的，那样丰富那个的感情，最好的那个感情，人就是魂生命里头有一种的发展。这一个发展了之后了，就我们在神的面前遇到了难处，遇到了捆绑的，所以正是求主要来恩待我们的。那么更难的一个事情，魂生命的意志，魂生命的意志，在那个的意志的里面，主耶稣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儒家第九章，马可第八章的里面的，都将带来的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来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彼得代表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很好，好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了，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了，被交在人的手里头，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讲过这个话了之后，彼得马上就拉着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万不可如此，在原文里的意思，你可怜自己吧，你怎么不可怜可怜你的自己？顶受着太苦了，太痛苦的刑罚了，你应该可怜可怜你的自己。你会发现主耶稣回头怎么说，对彼得怎么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哎呦，好凶哦，骂了也太厉害了。你骂他彼得推我后面去已经够凶的了，还骂他是撒旦。彼得说，我哪里是撒旦，我说我彼得怎么是撒旦？你会看见的，撒旦会借着彼得来拦阻神的工作。在哪一个的时候，撒旦是被彼得是被撒旦所利用了。怎么利用？是因着他里头的意志，有一个的定规来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有一个的冲突，到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的选择，你选择照着神的意思做呢，或照着人的意思做呢？到彼得的身上是选择照着人的意思做，而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做。所以在内在外头一层的里面是他的意思，意思的背后乃是他的意志，他的旨意，他的意志，意志上所有的定规，这一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就成为撒旦的化身，来拦阻主耶稣的地上所要定十字架所有的路程。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呢，在应用的方面呢，太普遍的在我们身上了。许多的时候，在查经班中间配搭中间的争吵，乃是看法不同，乃是意思不同。一个人有这个的看法，另外有另外一个的看法，因为这个的看法不同，大家不能和谐。而这些的看法不同，还学很少是为了真理，大多是为了做法，为了做法。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请我们记得，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注重的做法，做法。我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持守做法，神只叫我们持守基督。神只叫我们持守真理，是从来没有我们持守一个的做法。圣经里面对做法根本是很忽略的，做法因时因地因着环境的能够改变，根本没有固定的做法，那是真理要持守的。因为我们为了真理争辩，不要以着我们做法来争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的。你去看查经班的里面，或者教会中的大多的争吵，是因着做法而有不同的意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早晨白顶聚会，你发现有没有发现一点怪？你如果发现怪，你头一个印象怎么怪怪的？这个怪是什么呢？就跟你老的做法不一样。你跟你老的做法相同的，你觉得很自然，是就是应该这样的。你发现怪是什么？和你老的意见不同的，做法不同，这一个就成为有许多地方的一个的难处。哎呀，我们在纽约的教会开头在一起的时候啊，哎呀，同工会的人都为着白饼聚会该怎么摆法哦，又吵了好多，吵了好多，到底应该怎么吵的？这吵吵吵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哎，我说你们吵的话，东西还是小的了，在基督教的还吵得更厉害的，有一个吵一个什么事情呢？到底白饼的饼是发酵的还没有发酵的？今天我们吃的饼是有没有发酵啊？没有发酵。说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酵是代表罪，你没有发酵的饼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没有担当我们的罪。哎呦，还有这个道理的。哎，这是必须要发酵的。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有些教会没有发酵的，他为什么用过？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看见没有发酵的。不对不对不对，也不对不对不对。但是有一些说，哦呦，主耶稣里头是担当我们的罪，在主耶稣里头是没有罪的，这不应该发酵的。那到底应该发酵不要发酵呢？来了，哦，他们争吵，争吵的时候吵来吵去都有圣经道理，以后找看看，找圣经根据看，到底主耶稣那一天白饼的时候饼啊，到底发酵还没有发酵的，最爽快了，对不对？最爽快了。你去看的话呢，你就会看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在那里讲的话，都是讲到主耶稣是预先和他们过逾越节，是吧？要事先告晚上吃到一半了，打发告诉说犹大，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犹大就走了啊，去跟祭司长去提谈去了，要这样把主耶稣卖给他们，看哪30块钱。门徒们以为什么？主耶稣打发他去救济穷人，或者去买过节的东西。哎，这是主，他们以为主耶稣打发他去买过节的东西，证明那一天吃饭不是逾越节的筵席。那么不是逾越节的筵席，犹太人吃饭一定有教的，都是应该有教的。那到底有教没有教？我们今天所用的酒，用在杯里面，那是一个葡萄汁啊，这葡萄汁， 在葡萄枝的话呢，我不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葡萄枝。有一个的传道人，我不提他名字来了啊，这个传道人很可爱，所以跟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他有一次来聚会了，他来拿个瓶子，不对，应该用葡萄酒，不应该用葡萄汁，瓶子拿掉，我拿掉就拿掉。这个地方到底应该用酒还应该用汁？圣经这里头是讲的葡萄汁，但你去查考原文的话，当初是葡萄酒的。在2000年前呢，根本人还不会做葡萄汁，葡萄汁做早就坏掉了啊，放一段时间已经变成酒了。葡萄汁是以后人的发明才维持到葡萄汁是以后人的发明的，当初都是葡萄酒的，都是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这一个还不过是外头一个的做法。哎呀，你我如果在争这一些的话，那太没有意思。在我们纽约的时候还争一件什么事情呢？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到底白丁一个怎么白法啊？今天你们会不会觉得怪，都没有个传道人来主领的，没有牧师主领怎么可以领圣餐的？哎呀，所以重要有牧师主领了才可以领圣餐。圣经哪里有的？不是圣经有的，是他想是这样对的。反正没有牧师主领就怪怪的，有牧师主领就是很顺的。你会看见这个做法的问题，但是你牧师主领的话呢，大多是牧师祷告，牧师来提诗歌的，今天大家来提的。哎呦，这个也是怪怪的。这个地方到底圣经怎么做法？我告诉圣经根本没有讲怎么做法的啊。那这一个我们提过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呢，到以后争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饼啊，掀不开递给大家呢，还拿了一块给大家自己剥，这个都要争的。他们说我们香港是自己剥的，哎呦，香港是自己剥的，老习惯了。你会看见那个是一些做法，听到没有？那些的做法，这一些的做法呢，常常就成为人之间的冲突，人意见的不同。那么教会成立的时候，哎呀，到要成立的时候，你们去议那个 constitution， 哎呦，难死了，好多不同的做法的。到底怎么一个 constitution 议的好？在 constitution 里面，一个最难一件事就是牧师所有的地位和牧师所有的权柄。有一些的牧师坚持一个叫做 pastoral authority， 我是牧师受过神学，所以我懂得如何持守真理，你们这些平信徒没有懂过神学，所以你们不能做教会的主，教会的事情最后最高权在我牧师的身上。哦，那这什么又是一套做法问题了。所以这个的做法了，你去问天主教的话，他更有教皇了。哎呦，又那一套东西就来了。那这些东西什么就不同的意见，以至于产生难处。妙妙在什么地方呢？任何不同的意见都有不同意见相同的人，所以你有这个意见有几个人跟你相同的，你有那个意见还有别的几个人跟你相同的，这个不光是意见的不同，是一帮一帮的不同的，这就成为哥林多书里的分门别类就出来了，而叫教会受到了损害。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再讲小一点的，家庭中间夫妇的难处在什么地方？还都在意见的问题。乃至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做法，那件事该怎么做法，是意见的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些东西啊，是己生命里面的。而当你意见的背后了，乃至有一个叫自尊心，自尊心，我的意见被接纳，我就觉得受人的尊重；我的意见不被接纳，是我这个人不被人所尊重。所以许多的时候呢，坚持那个意见背后，乃是为着里头一个自尊心。自尊心这个东西如果被他伤害掉了，那一个人就受不了的。在这个受不了的都有几种的态度的表现，要请大家记得了，你们的教会和查经班都要讲一下。头一个最温柔的方法，后退。既然我的意见不被你们接纳，我在侍奉中间就后退，我就不怎么服侍了。第二个一种的方法，消极抵抗，我是不后退的，我下次再来，我下次再提。 在拉拢的有几个人跟我看法一样的，特别在许多杂经班的里头，同工会用选举的方法，我多拿几个选举票，所以今天不成功，下次再来，下次不成功，第三次再来，到有一天了，因着那样的布置的缘故了，然后到有一天能够完成了，这是中等的做法。再有个更厉害的做法，争吵，吵，大家吵。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多的查经班的里面，哪些的争吵背后是意见，意见的背后乃是自尊心。自尊是什么？人天然的自己。这一个的东西，如果在神的面前不被神所除掉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会发现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能够跟随主的。我昨天已经提过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魂生命的特殊的点，这个的特殊的点呢，就成为人所有的难处。你会看见彼得身上的特殊点就在这一点上。彼得是主张最多的，彼得也是在背后一个坚固的意见的，那一个自尊的，这一个东西就成为彼得身上所有的难处了。当你有这一种的意见和这一种的自尊的时候，一定带下一个东西叫自信，相信到自己，总是觉得我所说的引道是出于圣灵，别人所说的引道不是出于圣灵，一样的去祷告主，一样的行救主，信自己过于信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的，一个人呢，很难的一件事，能够不在自己的立场上，而在别人的立场上来了解别人的主张。人的 communication 啊，它的难处啊，就是人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来讲话的。我以前去参加一个 seminar， 关于 cross cultural evangelism 啊，超过文化界限的来布传道的，在那里他有一个的表格的提一个表示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有你自己的观点，在你这个观点中间出了一种的语言来代表，当你这个语言代表对方来听你的语言，然后有的领会，而领会又站在他的根背景上的，他的立场上的，你会看见了，这样四个弯一转过了，意见被人扭结了，不相同了。你就会发现最小的事情，家庭中间是这样，常常丈夫的立场上一个的看法，妻子的立场上一个的看法，以前以后难处会发生。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也是叫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些家庭里头小的孩子长癌症，一直的医治，医过几年，父亲母亲离婚，好多这样情形。为什么缘故？做母亲的总是照顾小孩，愿意牺牲了一切替孩子医治，但是真是把家庭的所有的经济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实在孩子也没有盼望，但是母亲还要花。做父亲的理智了一点，觉得如果这样花的话，孩子也不能够医得好，而家庭太受到影响了，两个人为了怎样在孩子的继续的医治，意见不同，到最后两个离婚。你会发现啊，都是好事情，都是为了孩子，意见上的不同的，这些难处，其他地方的，个人有了个人的根基上。所以我也常常发现，家庭中间有一些难处发生，也新结婚的人有些难处发生，大多在不同的立场上的。做丈夫的人比较理智一点，感情上缺乏。做太太人总比较感情上尊重，理智上不是多的考虑，人就是这样。做太太的人是大多是重家庭过于重事业，做丈夫人是重事业过于自己的家庭，是两个是不同的，都是很好的呀，就是因着意见的不合，因着出发点的不合，态度上有不合，以至于家庭的难处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是求助来恩待我们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了，要了解别人，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如果你们蒙恩已经有三年五年了，你们的教会查经班中间跟你接近的人还是小范围的，所谓小范围，或者教育程度跟你差不多，或者个性跟你差不多， 或者兴趣跟你差不多，是知识跟你这个相近的人，你能够跟他们亲密；跟你不近的人，你不能够跟他亲密。我告诉你，你的生命的功用受到了限制，你的十字架实际上没有学到好的功课。一个人学了功课了之后，能够跟自己相近的人能够有很好的配得好交往，跟他自己不同的人也有很好的配搭和很好的交往，这样的人才能够被主所用，这个被主所用。哎呀，我就看见在新约的里面呢，在这一件事情上，实在保罗是经过了神非常好的训练。保罗能够在犹太人中间做工，保罗能够在外邦人中间做工，保罗能够对着没有知识分子的人做工，保罗能够对着在那个哥林多的有知识的人中间做工。你知道加拉太那些地方那是性情比较凶暴的，个性比较野的，而知识比较低的。哥林多是知识比较高，比较是文雅的，难处是更多，保罗都能够跟他们做工。保罗也不光能够跟这样做工了，在犹太人中间最最顽固的那一些的祭司长长老，保罗能够在他们面前传福音。在政治上的，到了罗马的该色王的那里，他保罗也能够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个人实实在在被主用过了，用到一个地步，他不是在留在一种范围的里面的，是被主能够打破破碎了，在各种的情况中间都能够使用。但你要知道，开头并不是这样。在使徒行传所有的记载的里头，保罗身上有一些的事，一个最明显的一件事，那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头一次回到出外传道，回到安提阿，第二次要走的时候，问题在于要不要带马可一同走。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保罗坚持不能带。巴拿巴所认为的马可应该用爱心来对待他，年轻人终于他就软弱了，所以呢头一次出外应该太辛苦了，半途而回了，第二次他愿意去，我们总还应该带他。保罗应该说他头一次这样出外半途而回来的，这是巴拿巴是你的表弟，你是因为亲戚的关系在里头，说明他绝不能跟进来的。到一个什么地步，连巴拿巴和保罗都会分开。你看，为了什么吵的？不是为了真理，不是为真理，我说要不要带马可事情争吵到一个地步，两个都分开。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等到以后保罗写的哥林多书的里面的时候，你会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又恢复了，讲到钱财方面的态度，他也特别提到他和巴拿巴是同样的一个的脚中的。当他写到提摩太书的里头，他也提到了马可，他是非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对我是有益的。这是保罗经过了十字架了，在开头的时候有一帮人是不能的，但这一个是什么呢？是神在保罗的身上，就是环境中间的那个的折磨，也就是他自己的神面前的学习，以至于他慢慢的脱离掉他的自己。我看保罗的历史最最叫我你都会笑的，就是保罗以后一个他最亲近的同工就是提摩太。你知道保罗是一直刚强的哦，保罗是一直刚强的。保罗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受了多少的逼迫啊，刚强的站住的，等到关在监牢的里面的，他当初和巴拿巴关在监牢，晚上还会唱诗的。到关在罗马监牢的里头啊，还是写信给腓立比的人，还常常喜乐啊。那他写的提摩太书怎么样？我纪念你的眼泪，又哭了，还没关就哭了。那个提摩太的恩赐已经快泄灭下来了。这个提摩太意志上不强的，不像保罗那样刚强的，但是提摩太成为保罗最旁边的最贴近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们，保罗如果没有受过神的对付的话，像这样的提摩太早就把他赶走了。但神配合一个提摩太在保罗的身边，这个是什么？神在保罗的身上总做了非常好十字架的工作了，去掉他所有的那个人的意志，那个自己所有的拣选，那是神把这样的人来交给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你会看见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当他传道了以后要选使徒， 你我看这圣经记载怎么样，要选使徒之间他上山通夜的去祷告，一般的解经的人都领，读经的人都领会，都是这么的想法。他所以通夜去祷告的最主要一个难题，就该不该选犹大。如果我是主耶稣，圣经怎么说，主耶稣从头一天知道犹大是要出于撒旦的，头一天知道犹大要卖他的。如果我是主耶稣，这样的犹大我就不带的，如果带一个犹大，把我的牌子都倒掉了，连自己所带的一个门徒中间都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接受神所有的安排，叫他自己的自尊都受到伤害的。所以主耶稣实实在在是走在十字架的这一条的路上，这一种的人的意志啊，先是意识，然后是人的意志，在人里头的自信和自尊，这是人魂的生命的，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对付的。那么最后一个魂生命的能力，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里面讲，主耶稣讲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哎呀，我开头读的时候非常的惊讶，讲到这个地方主耶稣也讲到，重复讲的时候，人如果要保守生命呢，要世上生命，人要为了他失到世上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还必要得着生命。这个怎么能够连得起来的？头上三个还容易连啊，你们去看的哈，你们去分析去哈，去分析去。你有分析的，路加福音的所讲到的，讲到罗德的妻子是讲到喜爱方面的，讲爱父母过于爱我是感情这一方面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一个就是不要定十字架是意识或者意志方面的。但是那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那个讲到魂生命讲到什么，我读了很久才能够领会。这一个也是在圣经里头有一个重的事，那是人魂生命的能力，而在这里特别用来，请大家注意，来成全属灵的工作。我再重复哈，魂生命中的能力来成全属灵的工作。你要知道，人魂里头的生命有一种的表现，愿意在宗教上热心。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你去看以往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中间有一个叫宗教狂，是吧？宗教的那个的心啊，是在人天性中所有的。你会看见的，无论是从前古老和今天的现代，人都有一种宗教的敬拜的心。无论是那一些没有知识的、没有文化地方有宗教，你再去看有高等文化地方照样有宗教。圣经都给我们看见，当初圣经中那个文化最高的乃是在雅典，这雅典满城都是偶像。我们一般看到文化水平一提高了，宗教就没有了，迷信就没有了，但是文化水平一提高，满城都是偶像。还有个偶像最怪了，叫做卫士之神，这个神也不认识，他还拜了。这是什么？人天性里头对宗教的那个的心，这一种的天性的魂生命中有一个的能力，要来成全宗教方面的事，这一个的牺牲实在是大的。你会看见的是在旧约的里头拜巴列的一个什么，拜巴列的会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先祭献给巴列，巴列的祭司在巴列的面前用刀杀自己的身体流血。哎呦，这什么能力？魂生命的能力，用在属灵的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切切记注意，你我今天爱主侍奉主的时候，仍然有一个可能，目标是对的，心愿是对的，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神的能力，这更难了。我们有许多的时候，连我们就说为了神所花上的代价，出的力量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把它摆上去的。在旧约的里面的，特别有一帮人叫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在旧约的那一些其他外族当中一个特别的一帮民族，
这一把名字是什么呢？
是住在迦南地的，是吧？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打迦南的时候了，把迦南的妻子除掉了之后，非利士人是在迦南的西边地方还留着的。这一帮的非利士人到这四十时代了，常常欺压了以色列百姓。到这扫罗王起来了，最难为什么？非利士人，是吧？到大卫起来头一个攻打是什么？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什么的特点？非利士人居住在神应许之地，居住在应许之地啊。非利士人这个特点呢最明显，我想我一讲大家就会记得了。等到老伊利的时候，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不能够打赢，然后以色列人想个办法把约柜抬出来。他说约柜抬出来了，那耶和华非要与我们同在，非要叫我们得胜不可，那是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了。说以色列百姓叫啊跳啊，非常的兴奋。到第二天打的时候他们失败，结果约柜被掳之后怎么样？非利士人把约柜抬到大衮庙的里面，在那里敬拜，这叫非利士人。因为哪一个的敬拜了，第二天大衮倒下来了，非利士人把他抬起来，第三天就发现了都断了，非利士人才不敢把约柜留在他们中间，用牛车把他送回去的。什么叫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代表人的肉体，在属灵的事情上有兴趣，属灵事情上有兴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自己懂，稍微懂得一点，所以我也很谨慎，在教会中间切切不要鼓动弟兄姊妹肉体上的力量，让他在侍奉中间来表现出来。人会的，人会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非常难以除掉的事。基本很简单，你的服事事情上没有祷告，没有里头的感动，只是你的热心起了佛之主，大多是魂生命的能力而来的。反而要知道一件事，到生命在里头一个感动的时候，你头一个的反应觉得你不能做，不能做；第二个的反应你能力够不上，到那一个时候里头还来催促你了，到以后你好像是祷告又祷告，勉强又勉强了，那这个光景中间你魂生命的能力反而减少。有的人呢，天性就欢喜，都有表现的，都有忙碌的，来到教会中间了，更愿意在顺圣功上来忙碌。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常常是魂生命的能力在顺灵的事情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像林道亮弟兄今天是讲过了。都是那一些活泼殷勤有热心的人，常在教会中说一些麻烦难处啊，有伪的，有主张的啊，这么看摆上的，也看有牺牲的，常常就成为今天教会中的难处。反正不是这样的，教会的难处还少一点。现在的用什么呀？但是神不是单单要我们都是无为的人啊，都是一边没有心向着主的人，但是你有心爱主，向着主的，在顺灵的事情上有一个根基，到底我们私下和神之间的交通灵修是如何，在佛子的上面的是从里头的引导催促而来的，或是站在看情势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劝一些教会和查经班，你的有在查经班，特别是在服事上有份的，或者做 coordinator 的，要注意一件事，切切不要做一个地步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然有了查经班和教会了，各样事情都做，我告诉你们，不必。神赐给我们有多少恩赐，神赐给我们多少能力，神给我们多少引导，我们就做。神如果没有给我们引导，该做的也不做，不必样样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看神给我们的引导和神给我们的恩赐有多少。你如果样样都做的话，你会发现的，你做到有一天没有多久会疲累，做到有一个地步甚至于会灰心。常常这样的做的时候，就到以后了，最后的果效比不做还差。 有一些的人是顾到绝灭，顾到情势而做的。我劝弟兄姊妹，不必顾到绝灭，不必顾到情势，是顾到里头的引导。去做的时候要积蓄圣灵的能力在里头，不必靠着意志一直去挣扎着一种去做的，是靠着祷告主的时候从里头的能力的复兴过来了，然后记得去做的。你我都去搞，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那个以扫他的难处乃是在魂生命的喜好，雅各的难处就是魂生命的能力。雅各的难处，雅各的心愿比以扫对，这是神喜欢雅各过于以扫的原因啊。我们都看老实人我们就喜欢，调皮的诡诈的我们不喜欢，神不看这个啊，神不看这个。我也好多常常对人就讲到，现在我自己对着小的孩子的态度也不大一样。我从前对孩子欢喜老实孩子，现在我反而欢喜调皮孩子。调皮并不一定坏啊，调皮不一定坏，在美国这个环境中间，调皮的孩子更能容易生存，老实的孩子更不容易生存啊。所以从前只是欢喜老实的孩子，这个不一定是准确的。在神的眼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扫老实神并不喜欢。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是以扫所喜，是眼光所看的是什么？以扫眼光所看的是红豆汤，雅各眼光所看的是长子的名分。神喜欢雅各，神喜欢雅各。雅各所要得的是树林上的福分，以扫要得的是地上的福分。但是雅各所选的是对的，雅各所用的方法不对，所以神才来对付雅各。以扫啊，神根本也不对付，根本也不对付。神就是根本不记得以扫的故事的。以扫也蛮顺利，以扫也蛮发达。到雅各回来的时候，还带四百个人去接他，也蛮多人跟着他的，是吧？也很发达，牛群羊群也很多。但神根本不是把以扫放在他心中的，雅各放在心中的。这一在心中了，就倒霉了，对付他了，啊，对付他了，啊，太多生下来就是第二个儿子，哎呀。就第二个儿子，他要想做长子就没有用。生下来了之后，爸爸所喜爱的是哥哥，妈妈喜爱他没有用，祝福在爸爸身上。说怎么办呢？在哥哥面前用红豆汤去买了长子名分，在爸爸面前跟妈妈联合起来去骗爸爸的祝福。祝福都长子名分也买来了，祝福也都骗来了，哥哥要杀他，只好逃，逃到了舅舅那里了。看见他的表妹欢喜了拉结，结果他的舅舅比他还要厉害啊，答应服侍他七年把女儿嫁给他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也没有什么灯光，第二天早上一看是个大表妹，不好看的，哎呀，说这跟舅舅搬家，说舅舅说好了，你我的大表妹，我的你大表妹的，我把小的也给你，你再服侍我七年。哎呦，这个舅舅还厉害。这样雅各十四年的功夫为着他的妻子，他虽然是如此的，他手段也厉害，肥的壮的都是他的了，瘦的都归给舅舅的了。他这样都有了之后了，你看怎么样，他的内兄弟要杀他，这只好带着兄弟姐妹逃。如果不是神来警告他的舅舅拉班，拉班追赶他早就把他杀了。这逃了之后离开了亚兰，到哪里去？又回迦南，家呢有哥哥在，哥哥也杀他，哎呀，走投无路。到那个是最最为难的，所以到了雅不渡口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了。我想你们这个故事都知道哈，雅各是正是诡计多端啊，把牛了羊了骆驼了一批一批的送啊，叫人婆人带去的。头一批叫哥哥的妻消一点，第二批叫哥哥的妻再消一点，第三批再消一点，不要一次送的。那鬼子是想法是很好的，就送过了，这多少批送了，应该哥哥的火气就消掉了。但是万一不消掉的话，把儿子打发了三批，妻所生的在前头，拉结利亚所生的在第二，拉结所生最喜欢的最最后，要死的话呢，头一批先死，最后一批还能够逃的。哎呀，这样就都打算好了，哪里知道他的哥哥来迎接他，不是来杀他的，所有的礼物都白送了。你看他学了功课了吗？学了功课了吗？神实在跟他摔跤，摸他的大腿，哦，我想知道 这大推挖是姊妹人学习最大的能力，他与神征战，甚至于得胜，对吧？在神面前都不能够让的，实则天使就摸他大腿鹅，他大腿鹅去了，大腿鹅去了，好了吗？等到约瑟到了埃及做宰相了，他也不知道，我要去叠粮，用什么办法？人就用送礼的方法，把埃及的最好的土产送礼。到送礼送去的时候，儿子打发车子了，把埃及的金银都带来，比他离日过得多去了。一看见儿子了，实在觉得羞耻。他的儿子约瑟没有用任何的手段，就在坐在埃及宰相的位置上。我雅各的父亲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说有的还只有仰望儿子给他供给。到那一天过了之后，雅各才不敢，还在去掉了魂的力量，在顺灵的一种事情上。亲爱的兄弟们，这是雅各的特点啊！哎呀，我也遇见了哈。在教会中间，人是各种种类的。你要教会中有用，要一些能干的人啊。有一些呢，的确能干；有一些的确不能干啊。这也是天分所生的。你正是有能干的人做你在教会中配搭的话，就好得多了。但你一遇见能干人的，要小心，他的能干是在天然的里面的。如果他的能干没有在十字架的功课上的话，能干的人以后成为教会中最大的难处，不能干的人也没有什么难处的，用处没有，难处也没有的。能干的人话有用处，难处也是最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讲这一些乃是在实际的我们的经历中间的，你我实实在在来说，这四类的难处，我们都包办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多少喜爱地上的事物，我们都是常常因着我们的情感，注重情感而活着的，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自尊，有自己的自信。我们多少，当我们爱主的时候，用回我们自己的能力，在顺灵的事情上，这一些了，十字架都给我们对付。但是最后我要提那件事了，主的话怎么说？凡为着他来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当我们用我们自己浑身的能力里头的光景去喜爱地上的事物，神要把我们除掉。当除掉了之后，神在地上的事物中间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神不叫我们过贫穷生活。当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了，正是不照着感情而活着，影响到顺灵这样事。当你的感情好像因着你被十字架而受了伤害，不能叫你的感情所发挥，你会发现的，你所享受的感情的果效超过你以往所有的光景。你越是为了主了，在你感情上面受到了伤害的，你对着夫妇之间也好，对着家庭也好，对着儿女也好，你不是照着感情，就是为了主义做牺牲的，以后你所得着的感情上的是比一般的还要更好。当你自己的意志不是这样凭着你意志来做事的，是降服在神的权下，到以后发现神所引导过来的远超过我们的理智，远超过我们的意志所能成功的，照样的，当我们不敢用自己的力量在顺利的事情上来做什么，这一个正是丧掉了生命中的能力了。你会发现神的大能会显在我们身上，到这一些以后所显出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复活，是十字架与他死的那一面，是十字架与他复活的那一面。复活的大能是经过十字架的死才显明出来的，没有经过死不会显出能力来，经过了死了之后呢，能复活的大能会自然显明出来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我们到明天再来交通了，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好不请谢老弟兄再带我们最后的祷告。过于爱我，就主的话就过于爱神的。OK， 对不起，对。好。OK， 我们有点祷告。如果有人对着讲义前几天都不清楚的话，我们这回再来看，好不好？祷告过了。
亲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而且 几天的功夫，我们看到主，你真是爱我们，带领我们终知道主，你是这样的爱。哦，使得我们看清了你在十字架的功能。
对。
主啊，但愿你启示每个人的心灵眼睛，让我们看清楚在十字架上的事情。
对。
使得我们一起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十字架上的事情。
对。
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我们要除去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感情和自己意志和自己的能力，主，我们但愿主你借着十字架来除灭我们自己这些喜好、感情、意志和能力。主，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能够讨你的喜悦。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短短的时间，能够得到这样美好的福分，让我们学习。也操练我们，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归给我们神，替我们祷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